名字。那两处的圣经希望能够跟大家来来去读的是在创世纪的22:1-14，然后出埃及记17:8-16。我们先来看第一处的圣经，在创世纪的22，创世纪22，我们从第一节我们来看到14。创世纪的22:1，我们来读到14。创世纪圣经的第一卷书，前面的创世纪的22，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完，读到14。好，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把这段圣经读下，一起来解释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罕，就呼叫他说：“亚伯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罕清早起来，背上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这里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亚伯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罕说：“父亲啊！”亚伯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他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罕，亚伯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以在这童子身上下一点，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
两脚落在公羊的上。亚伯罕神公羊带
去亚伯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好，我们读这段圣经读到这里，我们再读另外一处的圣经，是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17，我们从8-16。出埃及记第178-16。好，我们找到，我们还是来把这段圣经读一下好吗？我们一起来。那时亚玛利人来在腓力宾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何选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古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何时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和胡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哪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人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亚玛尼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于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亚人争战。我不知道你读完这两个故事你会想到什么，可能你就很迷惑，究竟牧师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因为这两个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两件完全没有关系的事件，两组不同的人物。两件不同的事哈，两组不同的人物在出现，一个是讲到亚伯罕跟以撒的故事，一个是讲到这个摩西啊跟以色列人如何面对征战的一段的故事。就从表面看来，两个的故事两件的事情是完全没有牵连的，没有任何的地方是可以连接起来的。那究竟在这两处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有什么东西是相同的呢？可能大家小心读的时候，可能你会留意到，这两个的故事虽然完全不一样，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这个故事到了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同样的结果，是亚伯罕跟摩西同样做一样的事情。亚伯罕在哪里经历了神，他就在那个地方为神，为了那个地方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的意思是说耶和华必有预备。然后我们读到摩西跟亚玛利人征战这个故事的时候，讲到最后的时候，摩西说在哪里，圣经记载摩西筑了一座坛，然后为那个坛起了个名字叫耶和华尼西，尼西就说耶和华是我的圣名。那两个故事完全没有任何相连的地方，唯有这样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当他们经历了神自己的带领，经历了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一种的供应的时候，他们都为神起了个名字。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的里面，我们需要有实实在在的经历才能够真正认识神。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都记载神的名字，而每一个的名字背后不是随随便便人替神起了一个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有一些的经历在背后。我们读到出埃及记，讲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过了红海，很快他们面对很多的困难啊。在15章讲到他们去那个地方，那里的水不能喝了，他们就埋怨神。埋怨神的时候，神透过摩西把那个水医治好了啊，然后神向他们告诉他们要把律例典章赐给他们，然后呢还说了一个的耶和华字的称呼，说耶和华是你们的医治。摩西对神的经历是透不，摩西对神的名字是透过他的经历才会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圣经里面记载耶和华撒冷，耶和华是平安的神，在每一个这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人如何经历了神自己的带领。神的名字是代表了神的属性，神就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所以在我们的信徒的生命的里面，我不知道你认识神多少的名字，可能你透过圣经你认识神很多的名字，耶和华撒冷，耶和华尼西，这些都是我们刚才读到的名字。那么究竟这些的名字对你有什么意义呢？可能只是头脑上你知道有这样一个的称呼，耶和华必有预备，但是在这个预备的里面你是如何的体验呢？这个就是要透过你在生命当中与神的经历。所以今天希望能够透过亚伯罕、大卫、摩西这两个人他们所经历的，我们一同来思想， 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的经历如何帮助我们认识神是如何的一位的神啊。所以今天主要的是让大家来看看，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究竟我们怎么样经历神，怎么样来认识他，然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多一个神的名字，成为我们对神的认识一个。好，我们先来看在摩西亚伯罕的一个的经历啊，让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创世纪的22章，我们大家翻到创世纪的22章啊，这段的经文有很多的故事很好的故事，里面有很多的内容都可以来讨论的，来思想的啊。但是今天呢，我都集中在看亚伯罕如何来形容神啊，在第十四节这里说，当亚伯罕找到了来着的羊羔啊，代替他的儿子献给神之后，十四节那里说，亚伯罕就在那个地方起了个名字，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必有预备。那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请问大家，亚伯罕认识耶和华神是以勒，是必有预备，是他刚刚经历这个紧张的关头，本来要杀自己的儿子献祭的时候，突然间看见有这样一间的公羊，然后拿了这个公羊来救了他的儿子之后，随口发出来一个的称呼呢，还是在这个的过程的里面，因着这个经历，亚伯罕肯定了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那我想大家读到这段的时候，你的思想是停在哪里？你认为他是因为有了这个羔羊拯救了以撒，所以他才能够提出这样一个的对神的认识呢？还是因为这样一个故事肯定，再次肯定他对神这个熟悉、这个认识、这个的宣告？啊，如果你是说是前者的话，只是因为这个经历，所以他称亚伯罕称神是耶和华以勒的话呢，那可能我们还是没有太留意亚伯罕的生平。其实亚伯罕对耶和华神是以勒这个的称呼，不是在这个以撒这个故事的里面才出现的，其实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是不断经历耶和华就是以勒，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这样一个的属性，只不过在这一刻的里面再次让他肯定神就是有预备的，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就是我们刚才读到这个的以撒对亚伯罕所说的一段的话啊，我觉得这一段的话很有意思啊。这个以撒哈、跟父亲上山哈、背着那个柴哈、看着父亲手上拿着刀拿着火啊，他自然的问一个，父亲究竟我们要去献祭，那个羊在哪里呢？这个以撒也不笨哈、那个羊在哪里呢？我背着那么多的柴，那个羊在哪里呢？我们没有带羊来，难道去了哪里有能够找到羊吗？他问父亲，那个羊在哪里？耶和华第八节，圣经的第八节说，亚伯罕说，我儿啊，神必为自己预备燔祭的羊羔。这个是还没上到山，还没捆绑这个以撒，还没放在这个柴上，亚伯罕心里面其实一直在想，神一定有预备的，神一定有预备的，否则的话我的儿子就没了。所以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亚伯罕因着信，就好像从死里面得回他儿子，其实他心里面一直相信神必有预备的，如果没有预备的话，他的儿子死了就完了。所以在还没捆绑这个的以撒的时候，亚伯罕其实一直在经历神是有预备的，神是有预备的神。这一点就是我希望在这里跟大家来思想的，究竟在我们生命对神的经历的里面， 是一次的经历呢，还是不断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以为是一次的经历让我们认识神的，好像亚伯拉罕绑着这个以撒，然后杀的时候不要杀，然后才有这个羔羊的出现。一次的经历只是不能够帮助我们，不能够真正真正让我们对神有清楚的认识。神也知道我们人的软弱，神不会把一次的经历给我们就停在哪里的。所以这是在亚伯拉罕的生命的里面，亚伯拉罕是不断不断不断重复又重复又重复什么经历神是有预备的哪一位的神。所以到了最后很危急的时候，很紧急的关头的时候，他要杀这个儿子的时候，神给他真真正正看见了神有预备。所以他放了这个以撒之后，立刻宣告耶和华已乐。这个不是一个的经历，但是那么多的经历里面，让他对神的肯定一次又一次的肯定，最后他宣告说耶和华真的是有预备。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在你的人生的里面，你对神的经历究竟有多少是神重复又重复的带领你，而你没有留意到。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亚伯拉罕在他的生命里面，神不断不断重复给他，告诉他一个事情，耶和华是以乐，耶和华是有预备的。但是亚伯拉罕从他出来离开乌尔到现在，经过那么多那么长的时间，到现在才真正了解神的预备是什么一回事。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离开了之后，他出来去到迦南这个地方，神告诉他一件的事情啊。如果我们能够翻到前面哈，出埃及创世纪哈，前面讲到这个的十二章哈，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候，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讲到亚伯拉罕被呼召啊，离开原来住的地方乌尔，然后去到迦南的地方啊，在哪里呢？神对他说了，你现在你看一下这里所有的这些地方，你看得到的地方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有地方都是属于你的，我都要赐给你。然后神在哪里向他显现，亚伯拉罕就哪里为他筑一座坛，做一个的纪念。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走了啊，在哪里遇见这个饥荒，遇见饥荒的时候他就走了。为什么走？因为他想着现在是整个地方神要赐给我这个地方遇见了饥荒了，我要在这里饿死了。所以他看见这个困难的时候，他立刻就走了。在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来问神啊，究竟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究竟你供应我什么，你为我预备了什么，以知道我可以在这里活下来，现在遇见了饥荒了。他没有问，他就走了。我们那个故事很熟了，是不是啊？他离开那里啊，去了埃及啊，因为怕人家看见他的老婆那么漂亮啊，他想了他老婆把他杀了，所以他说跟他的老婆说：“你就认我做哥哥好了哈，你是我的妹妹。”然后为了保全我的生命，在亚伯拉罕的人生的经历的里面，他经历了神的带领，离开乌尔去到迦南。但是他没有体会神是会有预备的，虽然那个地方有困难有危险，但是神有预备的他还没学到，所以他就逃了，去到这个埃及，人家他的老婆被人家抢了。那个故事很清楚告诉我们，神保护了他的夫妻，没有被打死，也他的妻子也没有被这个埃及的人抢了，最后还是还了给他，还要得到很多的金钱，离开了。我们读这些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亚伯拉罕他的生命的里面，一次再次再次经历神不断不断为他有预备，困难一个一个的临到，一个一个的预备经历过了， 但是问题是，亚伯罕学了功课没有？好像没有。亚伯罕犯了多少次多少的错误？起码两次，圣经记载。啊，一次认自己的老婆是妹妹，后来又一次还说你还是认我做哥哥吧，为了保存我的命。再次同样的错误出现，我没有看见他跟他的太太，他跟他的侄儿罗德，他们一生的经历里面，处处都是有神的预备丰富的供应。但是亚伯罕一直还没学到功课。有一天神来探访这个的亚伯罕，然后告诉他，将来我会赐你很多的子孙，我会有预备你后裔。你知道亚伯罕怎么回应吗？他说，我现在多大年纪啊，我太太多大年纪啊，我们不可能的，所以生在我家的就是承继我的后裔，承继我的家产的。后来啊，用人的方法生了个儿子，他说这个就是承受我的产业的。神说不，那个不是，那些都不是，我为你的后裔已经预备好了，生了亚以撒。所以在亚伯罕一生的里面，不断重复经历了神的预备，但是他没有留意，他没有学到功课。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给我们的经历是重复又重复又重复的。你说问，为什么神要给我们重复的经历呢？因为在我们经历神的事情上，我们没有学到功课，所以神必定会重复重复，让我们真正体会他是怎么样意味着神。为什么我们重复？因为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的盲点啊，看不见神的作为，看不见神是怎么样的神。所以神不断让我们提醒我们，我就是这样一个神，我就是这样一个的神。你想一想，在你生命的里面，神如何带领你，重复又重复的带领你，是在什么的事情上？最多的重复带领是在你最容易失败的事情上，神重复重复提醒你，它是怎么样意味着神？是不是有些人他生命里面比较骄傲的人，常常在因着他的骄傲遇见许多的困难，这些困难让他一次再一次的经历神的拯救，经历神智的保护。虽然是因他的骄傲遇见很多困难，但是神为他解决了，神要让他知道，神要改变他这个的生命的缺点。经历神是不断重复又重复的。在我的生命里面，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在想，究竟在我的生命里面，我重复遇见神的带领是在什么方面呢？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经历就跑出我的思想的里面。那时候我还没读神学，但是呢，就好像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一样，很热心在教会里面服侍。那时候呢，我是在教会里面当团契的辅导的 mentor。也是学生的团契，因为弟兄姐妹那时候弟兄姐妹知道我有这个奉献的心智，知道我要去读神学，那时候就带领这个的团契。那么有一次呢，在团契里面我常常带查经，我也常常带分享。那么有一次呢，这个团契就说，今年我们在校园里面举办一个的聚会，一个布道会好了。那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团契嘛，没有多少的资源哈，那也没有办法，怎么小的一个团契也没办法请外来的讲员哈。我们的牧师常常每个星期都讲了，他说好不好，这次由你来讲。 那时候我也不懂得害怕，因为我常常在团契里面带茶经哈，常常在哪里都分享，我觉得是很容易的事情哈，我已经习惯了，都做了哈。然后我说好，我来带吧，好，我来分享吧。我没有想到，他们把这个的活动搞得很大。我以为就是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好像普通团契的时候这样一个聚会。我没有想到他们，我答应之后，他们把这个事情搞得很大，在学校一个地方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hall， 然后呢又做 poster， 又做整个预备，又排练诗歌，又有献诗，搞得一个好像布道会一样的样子。哎呀，我后来看他们搞得那么大的时候，那么严重的时候，我开始担心了，我害怕了，我说我怎么不够胆面对这么大的一个的聚会。但是我说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平常都是这样带，我就这样带好了。到哪天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哎呀，那个地方我们第一次去，是一个挺大的一个 hall， 然后呢有一个很高的台在台上哈，然后他们说要我站在台上面讲，然后呢下面就特别高很多嘛，就是看下去哇，摆好了椅子，那我心里面已经很不舒服，我从来没有试过站得那么高讲话的，都是围着圈啊，在那里，现在就开始很慌张了。然后呢哪天可能没有安排好，那现在的 equipment 呢出了问题，然后呢他们就没办法找到那个适用的 microphone，那就抓了一只，也不能够放在台上，因为那个线不够长，就放在台下。我要这样来讲。哎呀，哪一天我都一上去已经感觉很害怕，然后再加上这样来讲到的时候，我突然间好像脑里面所有预备的东西都跑掉了，没有东西在我的脑里面，我写的东西看上去一点都不明白。哪天我在讲。本来应该45分钟的，我大概讲了15、20分钟我都没话讲了。啊，当时你知道我多痛苦。在哪一个经历的里面，我简直就想哪一天我完的时候赶快我就逃了，我不敢再面对他们。里面的哪一种的失败感，哪一种好像很亏欠的感觉很强烈。我从来没有哪一种的那么自责的一种的感觉，但哪一天我经历了，哪一天我只是在感到从来没有有过的哪一种的沮丧。那个图画在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就跑出来了。我跑出来的时候，我的心里面特别还是觉得很冷，很害怕，因着那个经历。我很长的时间不敢带茶经，不敢在传去分享，很长的时间我站在人的面前我的脚都抖了，每一次我想到那个经历，我就觉得我不可能在人的面前讲什么话，因为我辜负了他们那么大的一个的盼望，搞了这么好的一个的聚会，就被我打坏了。哪天到人肯定没有人信主了，布道会福音的信息一塌糊涂，不知道自己说什么，15-20分钟讲完赶快就很害羞的就走了。这个经历一次一次提醒我，要站在人的面前讲话不是靠着自己的预备。那时候我以为我预备的好好的，还没上去之前我以为我预备的不错的，一上去一个环境一个的经历把我所有预备的东西都没了。那一次之后，每一次站在人的面前讲道的时候，我都战战兢兢，感谢主，每一次就因为我战战兢兢在神面前不敢靠自己，因着神的恩典，我才能够继续来服侍神。 现在每个星期都在讲道，每个星期都跟弟兄姐妹分享，也站在台上。虽然每次都会担心，都会害怕，但是我知道，当我上来的时候，有神的同在，我就不怕了。我经历过很多很多次，我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过，好多好多次，我以为我预备得很好，靠着自己可以搞定了，下来的时候没有一点的反应。很多次我经历了，我觉得自己预备的一点都不好。当我讲完之后下来，弟兄姐妹说：“感谢主，你今天讲到对我很大的帮助。”我就知道，原来不是在服我，那是在服神。每一次当我上来的时候，我知道，如果是靠着我自己的话，那个经历就会再出现的，一点东西都不会有东西可以讲。神为什么要重复给我们经历他的时代？因为神要我们知道，神的带领是真实的。亚伯拉罕说耶和华以勒不是一次的经历，在他的生命里面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神的供应、神的预备，无论是他住的地方，无论是他的孩子，无论是他的太太，都是神的预备。如果没有的话，他早就没了。耶和华以勒对亚伯拉罕来说并不是单单一个的经历，他这样的宣告乃是在他的生命里面重复要重复，最后给他一个肯定，神是供应的，有预备。弟兄姐妹，我希望在你认识神的过程里面，不要把一个的经历就看成是唯一的经历，你要留心神在你给你的经历里面一定不断重复的。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自信心的人，神会帮助你一次又一次告诉你他是怎么样来帮助你。如果你是个骄傲的，你里面因着骄傲的缘故受到许多的创伤的时候，神会帮助你了解他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他要重复告诉你他是怎么样一位的神。摩西也是，摩西在他的生命里面也是不是一次过经历了神的带领，就能够宣告说耶和华离弃，耶和华就是我的兴起，我的带领。在他的生命里面，在他出埃及的过程的里面，我们看见摩西经历了神多少为他征战的经历，无论是过红海，无论是出埃及的十个灾难，无论是面对这些亚玛利人的征战，都看见都是靠着神自己才能够打胜的。在他的生命里面，他经历过靠着他自己失败了，年轻的时候多勇敢啊，40岁的时候见到埃及人害他的欺负他的民族的人的时候，他就把他打死了，他以为自己很有能力，最后就逃了。在他的生命里面也是不断一次又一次经历到不是他自己，是因为神自己的带领，神成为他的元帅，他的兴起。所以每一次的打仗，他知道只要神的同在，他必然就不害怕。所以耶和华尼西对摩西来说并不是一次的征战出来的一个的结果，那是在他的生命里面已经经历了很多了，到最后的时候这个成为他的一个的宣告而已。所以弟兄姐妹，留心你的经历，不要轻看在你的生命里面最软弱的一刻，最软弱的地方，因为你在哪个地方最软弱，就是神要透过你这个软弱来告诉你他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如果你还没学到功课的话，我告诉你，你必定在重复那个的经历的，不会一次过的。如果你还没胜过你的软弱，神会不断给你遇见同样的经历，为的是什么？让你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位的神。所以我们的经历是可以 重复看见的。第二点，我们来看一下，在亚伯罕这个经历的事情上，我们留意一些什么事情呢？在亚伯罕的对耶和华是以勒这个称呼的里面，让我们看见神什么时候给他供应呢？预备呢？每一次都是在亚伯罕愿意放手的时候，愿意放下他自己的时候，他就经历神的预备。他离开吾尔，是他先放下吾尔这个家乡亲戚朋友，他才能够去到看见迦南这个地方，神为他预备好了。如果他不离开，他不放下吾尔，他永远看不见迦南。如果他不先放下这个罗德，他永远经历不到神在那个好像很荒芜的地方给他的丰富比索多玛俄摩拉更多。如果他不先放下以撒玛利，他不会看见这个以撒的出现。如果他不先放下对儿子的一种哪种的好像爱这个独生儿子多过神的话，他不会经历神的预备，为他预备另外的羔羊。所以在这个经历里面，我们要学一个功课，神要我们对他的经历，首先常常都是要让我们看见人不能够靠着自己，人不能够以自己所拥有的作为一种满足，否则你永远经历不到神。还记不记得这个的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传道的里面曾经遇见一个他很喜欢的一个的青少年。圣经描写他是一个怎么说，很富有的一个的官。那这个年轻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很喜欢他，因为他很乖。然后耶稣就说，这个孩子问他怎么样变成了永生，耶稣说你有没有遵守律法啦？你的孩子说律法我都遵守了。那耶稣说你还要欠一样东西，把你所有的放下来跟随我。那个很富有的官青少年他就忧忧愁愁的离开了。圣经形容他有太多的钱了，他放不下。那常常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觉得神呢，为什么觉得哇，耶稣为什么的要求那么严格？人家已经做得很好了，律法又守得那么好了，为什么还有人家放下那么多的钱来跟随他呢？因为我们这一位鉴察人心的神，他知道这个富有这个的青少年这个官，他心中最看重的是什么？是他所拥有的金钱。所以因为他拥有这个，他看不见神自己的重要性。所以神耶稣对他一个考验，你放下这个来跟随我。当我们读这些的圣经的时候，刚才说了神要考验亚伯拉罕，神不是真的要亚伯罕把这个的以撒杀掉，这个不是神的作为，神从来不会以人作为祭物的，这个绝不是耶和华神的作为。但是圣经说神要考验亚伯罕，看他看儿子重呢，还是神的要求为重。亚伯罕被考验了，结果他真的愿意放下他的儿子，以神的命令神的要求放在首位。神有没有拿走以撒？没有。神有没有取了以撒的命？没有。神没有伤害一点以撒。本来亚伯罕是把以撒献给神，现在神把以撒交回给亚伯罕，而且加上很多的祝福，亚伯罕以撒成为这个以色列民族的始祖。 神要为什么这样考验我们？因为神要让我们晓得他是怎么样一位的神。耶和华以勒，神是有必有供应的，神不会要我们说没有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先放下，我们就看不到神自己。多数时候在我们的对神的经历也是这样，在你人生好像还有能力去面对事情的时候，你总没有看见神自己的存在，没有看见神的作为，因为你还是以自己的能力去面对。什么时候你愿意真的放下你自己了，你就体会神大能的作为，他的供应，他的预备。摩西也是一样，摩西打这个亚玛利人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不是因为约书亚能够打，他不是因为那些以色列的军队能够打，他体会到这些能够胜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他把这个重点是放在这个祷告的里面，什么时候举手就赢了，什么时候垂手就输了。打仗完全是在乎耶和华，不在乎以色列的军队。这个就是以耶和华作为他的兴起离析的一个的表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同样的，神盼望我们，如果我们要得胜的话，我们需要先谦卑在神面前，先放下我们最强的、最以为有能力的，让神来掌管，放下我们最爱的，以神为中心。神不会把你所爱的抢走的，神只会把它交回给你，而且是更好的给你。这个就是亚伯罕、摩西同样的经历。耶和华的名不是骗人，不是理论，是经历。最后一点，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摩西跟亚伯罕同样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亚伯罕在那个地方为耶和华起了个名，叫和耶和华以勒，以那个地方作为纪念。摩西在哪里住一座坛，起名耶和华尼西作为纪念。弟兄姐妹，这一点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我相信在你的生命里面，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一定经历过神的带领的。但是当时我们想一想的时候，很多时候想一想就想不到一个事情、两个事情。为什么想不起来？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经历了，我们就忘了。那个经历是很真实的，但是我们就忘了。到下一次同样面对同样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学到功课的时候，同样的经历又出现了，但是又忘了。所以我们常常重复又重复那些经历，但是对神的认识还是那么的短小肤浅，是因为我们没有做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一样的事情，起一个的坛，做一样的事情，立一个的东西作为纪念。这个是他们旧约的时候人所做的，命定这个山叫耶和华以勒，命定这个坛叫耶和华尼西，命定这个事叫什么，命定那个叫什么。当他去了哪里看见这个时候，哦，提醒我耶和华是必有预备的，当我来到这个山，我都知道神必有预备的，这个物件这个事情就提醒我们神的作为。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不晓得在你的里面你有多少东西能够提醒你神的作为、神的供应、神的丰富。当你一起来看见有什么东西让你哇，神原来就是那么伟大。在我们生命周围的里面，有什么东西能够成为你一个的提醒、一个的纪念？我们需要做这样的事情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常常都会忽略了、忘了神。就好像我常常跟大家分享一样， 我常常回到家，早上起来看着这个房子，我就很感恩了。啊，我能够有这么丰富的生活，都是神的恩典。特别当我常常跟大家说，我们家里面很多东西啊，都是很奇迹的，很奇妙的啊，坏了，过段时间就好了，自动就好了。所以当我看见那东西的时候，就经历啊，神的伟大全能，他的保守啊。我的女儿常常开玩笑说，她现在开这个车是祷告的车啊。她说要跟她讲讲话啊，跟她祷告一下啊，她就会乖乖的。否则的话，她就会常常给你很多的，好像要死了要死的样子哈。好像是开玩笑，但是告诉你，当我们看见这个车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是怎么样带领我们。好像是一个物质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都能够提醒我们，神的带领，神的作为是那么明显的。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如果你需要被提醒神的带领，你需要想一想，当你经历了神之后，那个事情能不能够成为你的提醒？无论是你的工作，无论是你的孩子，无论是你生活里面所面对的事情，你的生活里面所遇见的事情，都可以成为你的提醒。你看见这个事情有没有提醒你神怎么样带你走过来？如果有的话，我告诉你，处处都有神自的名字的存在。如果没有的话，我告诉你，经历了两天之后，你第三天你就忘了神自的带领的了。人的健忘很容易的，但是如果当你经历了神的带领，花一点的心思，花一点的时间，为你所拥有这个事情起一个的名字，不一定一个耶和华一个什么的名字，起一个东西让你能够提醒你，这是神的作为，不是人的作为。当你下次再看到这个事情，看见这个人的时候，让你把神跟你的生命、你的经历连起来。当你能够这样做的时候，你常常就能够感恩了，你就能够体会神的能力、神的保守，你就有信心走你人生的路下去了。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你给亚伯拉罕、给摩西、给圣经里面许许多多人有许多真实的经历，这些经历是不断不断的重复出现。因为多少时候我们没有那样智慧能够看出这是从你而来的，我们需要不断的重复的被提醒，我们才知道原来主你的当中是怎么样来带领我们。主要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经历了主你的带领的时候，能够把这些经历传记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不是随着这个经历过去就忘了，让主你自己在这些的经历里面有你的名字，有你的同在，让我们看见这些的事情，看见这些的人，看见这些的东西，我们就提醒我们这是你的作为，让我们因这个缘故，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强，让我们能够对你更能够懂得去依赖你，去信靠你，让我们的生命不是活在我们自己好像一种无作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常常活在你的里面，因为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处处都有你的带领。主，我们是在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长存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感谢赞美你的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